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行行割的，因为亲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为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其实我们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靠他名他肉体，我们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巴利赛人，就一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法律法律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是我先前以前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为我是知的是吧，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起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感谢主，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非常高兴啊，今天又回到大家的中间。这个也很高兴，我们与全地教会一起来敬拜。啊，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在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题目是重新得着喜乐。那我想过两个礼拜感恩节就到了哈。那你可以看一年，我们也将近走到年底，所经历的很多。那我相信在我们这一年当中也有许多的难处重担啊。那大家也有许多的心理上面或是目标上面的各种的难处啊。但是呢我想神的应许是大的啊，只要我们跟随他呢我们必得着来自他的喜乐啊。只要我们愿意来跟随他呢，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也帮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彼此一起来鼓励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耶稣啊，你是我们的亮光啊，你是我们的拯救，也你是我们生命的宝藏。愿我们今天仰望你的，必得你的连续；愿我们等候你的，也必得安慰。也纪念我们敬畏你的心，也聆听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呼求，祈求你悦纳我们真诚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美国切克什牧师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呢这本书名叫做《活出新生命》，重新呢定位你自己。那其中在书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过去的失败和我们今日的困境呢，有时候会使我们感到迷惑。那在人生的旅途中呢，你感到有时候感到彷徨，那个彷徨呢，就好像我们搭乘某架飞机在空中突然爆炸了，然后呢机身断裂以后呢，部分乘客他掉进了一个不明的小岛的一个丛林当中，每一个人都不禁的要问到，我在哪里？我要如何逃出去？我们都有曾有过这种现在这种光景的这种感觉。人生到一个地步呢，可能也陷入了一个 我们非常光景很糟糕焦灼的状态，那甚至呢我们也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继续勇敢的往前走下去，我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脱离困境。其实在困境中我们会失去了我们原先的洞察力，然而呢当生命中的导航系统失灵的时候呢，哎，我们仍然必须要找到我们的定位，我们所在的位置。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哎，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当你评估过去你所做的事情，所有的成就，你是否发现你走在你自己想走的路上，还是离你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呢？大部分人做错一件事情或是一个决定，他会花很多时间浪费在自我责备，然而却没有想过呢把精力和更多的时间花在重新瞄准一个目标再度出发。如果我们要克服生命中我们许多的失败和沮丧呢，哎，我们就必须要找一套导航系统来帮助我们重新得到人生的目标和定位。刚才在我们念的经文里面，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保罗描述了他说他面临人生的困境，就是在过去他所追求的都是失败和沮丧的，如今呢他发现的，他也找到了，唯有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因为耶稣就是他的导航系统，就是带领他前面走光明道路的重要的这个目标，能够帮助他呢重新得着喜乐，并且呢得到人生的目标和定位。哎，这就是在保罗在今天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里面，他重新在调整自己，他重新看到自己过去的不是，他想要从里面呢得着人生里面呢重新可以得着的喜乐。各位就像我们一样，不是吗？要是我们来美国寻找美国梦，对不对？我们有人可以很幸运留在这里，我们也可能也很幸运的回到中国，对不对？要回到你的家乡。现在是这样看的，自从大总统大选以后什么都有变化，是不是一定会画下个问号？哎，我们人生何去何从？我所付出的努力要如何来面对呢？要让我们来看一下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大纲，这个大纲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喜乐的劝诫，第二部分呢是错误寻求喜乐的方式，第三部分是在基督里面重新得着喜乐。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无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这样的一个劝诫，他强调的是怎么样？他要在靠主喜乐，也就是要 rejoin in the Lord。 他说，保罗说在此他强调靠主喜乐，是因为他希望我们信主的人同样也能喜乐，因为喜乐的人生是有福的人生。人能喜乐当然是要靠耶稣基督，但是人生的目标和喜乐却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我们的决定或是我们的选择而有一个错误的人生观，那不会带给我们喜乐的。相反的，正确的人生的方向才能带给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喜乐。所以保罗在第一节里面强调，他开诚布公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靠主喜乐，对不对？而且是非常妥当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节呢开始转折了，他说， 我们要小心假教导。各位，保罗在此要提醒我们，不管在当时那个时代，甚至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保罗告诉我们，不要随从假教导。在当时是犹太传统、犹太礼仪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强调得救呢，不但要得救信心，还要加上律法的行为。他们教导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得着上帝喜悦。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人靠自己的时候，人就怎么样？不知不觉就开始自己夸口，自我中心来标榜自己。我们都晓得，如果念过保罗书信的，都知道保罗所强调的真理是凭信心而得救的真理，也就是因信而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还记得在罗马书吧，对不对？而不需要付上其他代价的，也不需要怎么样靠行为来称义的 ，justification by works。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真理。所以保罗说，在第三节提到，他说：“因为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不靠着肉体。”所以保罗提到了一个寻求真理的重要，也就是以上帝的灵，按我们真诚的今天，我们来到圣殿里敬拜，对不对？我们是以上帝的灵来敬拜，我们是以基督耶稣来夸口的，而我们不靠着肉体来行事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这个二十九节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一个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那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从心里，是在乎灵而不在乎仪文的。各位，你可以看到，显然真正来自上帝的恩典是要活出律法，对不对？活出怎么样？基督的义。那不是只有注重外表的礼仪，就像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不是只注重在外表的礼仪和规范，我们真是真诚的爱人。所以就像大家在教会服事一样，对，我们在每一个我们的本分服事都是凭着爱心，不管在我们的奉献，不管是在我们的各种服事的岗位上，我相信都是有无限的爱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也是非常难的课题，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的能力、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们如何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真正活出真割礼呢？我们真的能够用爱来彼此，彼此来顺服，彼此来相爱呢？这个美国基督徒作家这个 Julie Link， 他曾经对认识真理的重要呢，他有这样的阐释。他说，我家附近有一座农场，这个农场里面呢，这个养了许多的马，然后呢，很奇怪的是，有一些特定的季节里面呢，这些马哈就会被蒙上眼罩，我从来也没看过哈。他说蒙上眼罩，如果有养马的人也许知道哈。他说长久以来了，我就替这些马哈感到很难过，对不对？这个马还戴眼罩，这个真很辛苦，好像根本看不见，对不对？他怎么能够这个生活呢？后来他说他才知道自己错了。他说原来那些戴眼罩，那个眼罩啊是有网状的，是有网状的。那这个什么功用呢？他说戴上眼罩的马呢仍然能够透过网罩，这个眼罩看见到外面的事物，但那些呢，这个网罩的功能呢就是为了防止有许多传播眼疾的飞蝇啊。各位你都晓得那个飞蝇哈，哇，还有那个牛啊，我记得这个小时候我们那有还有养牛的，那个蝇很哇，叮到人好痛的。所以这些飞蝇呢，他们会传染疾病，所以呢就会使这些马得到眼疾。所以眼罩 并没有使马看不见，反倒是呢防止马得到眼疾的一个好方法。那作家呢，这个 Julie 他就说，他正如我错误的看待马的眼罩一样。他说很多人对圣经有些误解，我们呢，他们将圣经视为上帝用怎么样，用来蒙住我们眼睛的眼罩啊，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对不对？讲了很多的假学说，根本不需要圣经，那目的是让我们看不到人生真正的真意和喜乐。他们为基督徒感到难过，因为上帝阻止我们每一天去享受我们现有的人生 Have fun。 他这样提出了一个呼吁，他说就像我不清楚这个马他为什么要戴眼罩的一个功用一样，很多人也不明白圣经的真意。圣经不但从未阻止我们看见美好的事物，而且呢反而圣经是在保护我们，反而圣经是在帮助我们享受真正来自上帝的喜乐，让我们里面得到那真正的平安，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总而言之，圣经并没有阻止我们认清事物，反而保护我们不被谎言迷惑和蒙蔽。各位，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来读圣经，为什么要跟上帝亲近。我们看到早上大家很多都在这个学主日学，参加主日学为了什么？就是希望上帝的话语 来让我们的人生经历的更丰富，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怎么样，基督给我们在身上的馨香之气。你不觉得那是人生的喜乐吗？保罗在此就是强调，他说我不靠着肉体的，因为我本来是比谁都还能更能够靠肉体。靠肉体是什么？靠肉体就是靠自己，对不对？靠自己的私欲，没有规范，没有道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圣经却是帮助了我们重新怎么样与神和好，看到真理，看到喜乐的人生，让我们真正能进入怎么样成为上帝他真正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走更怎么样更有意义的人生道路。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错误寻求喜乐的方式。保罗在四到五节提到了，他说一个骄傲和自以为意。保罗说出了从前他的错误来，他说他过去可以靠肉体 fresh， 然而呢他自己感到什么骄傲，而且自以为意，就是自怎么样自己为中心，非常的骄傲，对不对？他自己提到了他第八天受割礼，那表示呢他是一个非常严谨守律法的一个家庭，然后他是有名分的。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你都晓得保罗自己迫害强害基督徒，然后呢还以律法为主要的依据，哇，他觉得服事很热心，对不对？又是加玛列这个的门下，那显然他对律法的认知非常的知道。然后呢他以破坏基督徒为乐，你看他血统啊还是正统犹太人，又是便雅悯支派。保罗为什么在这边提到便雅悯呢？各位都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分为南国跟北国的时候，对不对？两个支派，便雅悯就是中心的哈，跟犹大支持犹大支派，所以他是中心的。你看到没有，保罗在强调的都是他是正统的，他是对的，他是怎么样忠心的，他是热心的，他是服侍上帝的，他不知道他有任何的错误我觉得最可怕是这个，他不晓得耶。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这边提到一个体贴肉体跟体贴圣灵的差异，提到肉体是什么，那显然结局就是死了， 体贴圣灵呢，乃是生命，真的有生命，而且呢带来平安。那更重要是怎么样？带来永恒与神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这个最近美国大选已经结束哈，啊，这个我来美国30年了，其实我还没来美国，我就知道我要来了。那时候我就其实从美国雷根总统的选举，我就开始观察，因为毕竟美国是强国嘛，在当时哈，那大家都很专注，啊，影响力也很大，对不对？这个每次经过4年大选呢，都会有这个不同的啊这个看法哈，但是这一次呢啊确实很激烈，选前这个非常激烈，选后那更是震撼，后遗症非常的大哈，然后这种冲击啊还有讨论还在不断的，不同阶级的人可以算是一个反传统，那也不是一个啊不太像美国正统的啊一个他们所谓的民主。或是他们所标榜的在世界领导的一个地位的一个看见，所以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在我们上个礼拜的小组呢，哎，我们也在讨论，而且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呢？我们有基督徒跟慕道友，我就想来听听大家的声音。然后但是我先跟大家讲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要很和平理智的讨论，不可以吵架啊，每个人你有你的观点。我们问了，实际上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这一次总统大选跟你个人的利益关系是什么？就这么简单。哇，讨论非常热烈，不得了。年轻孩子们他们的见解真的非常的深刻啊！你说他们都没有去这个看什么新闻？有哎，读这个。读文章、看电视，这个报纸分析的简直是连这个师母都跟不上他们，真的跟不上，他都把他愣住了。然后我还稍微有观察，那自己也常常跟美国人在一起，你可以发现这次的确是很震撼。那昨天呢，我看了一篇文章，我看了这个文章是一位美国这个在华盛顿 D.C. 哈，算是靠华府很近的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一位牧师他对这次大选后的观感，他的分享对我提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我一直很深刻在想，那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保罗在4到5节里面的经文非常的相似。他提到了，就提醒我不要骄傲和自以为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就像我们在礼拜五提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大家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来谈的。他这样子说，他说川普啊，有人翻成川普，有人翻成什么特朗普是吧，或是 Trump 啊，我就讲各种翻译好了，没关系，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他赢了，他说我至今仍不敢相信，但无论如何，你把票投给谁呢？我想接下来要问大家，基督徒该怎么办？What's next for Christian？ 他这样讲，他就提出问题了。他说：“如果你把票投给共和党，我希望你能够持守你对生命做出的承诺。你为下一代和少数族裔，你要为他们而战；为那些受压迫和受虐待的人，你要为他们而战；你要为真理和正义而战。如果你投给共和党的话。”然后他又说了，他说如果你投给民主党或其他的第三个小党，你现在担心的害怕是可以理解，因为只有上帝和知道未来4年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或是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基督徒相信，如果不是上帝赐下的权柄，没有人可以掌权啊，没有人可以掌权的，所以我们应该信赖掌权者，为所有能够行公义的人，为他们祷告。你要纪念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无论他们受的好或不好的政权，你要明白上帝仍然是习在 今在、永在、永远掌权的神。然后他又问了以下这些问题，他问每一位基督徒，他说：你口头呼吁你要改革移民政策，可是呢，你有没有身体去例行，去爱接待那些陌生人？你宣称你自己关心种族主义，那你在生活里面呢，你有没有好好爱你的邻舍？他接下来又问，他说：你关心婚姻立法问题，你捍卫家庭的价值，但是你有没有尊敬你的父母？你有没有去舍己爱你的妻子？你愿不愿意顺服你的丈夫？他又问：你反对堕胎，可是呢，你是否曾经在身体和情感上，你欺骗了你的女朋友？对不对？你先怎么样？你先正道为主，你才能显出那怜悯的心。哎，你有没有接待和协助过教会里面的单亲妈妈？你看到教会里面有需要的时候，需要的人，你是否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他说：你批评社会上的不公义，那你在教会里面你自己有没有行出公义？你是否与同哀哭的人一起跟他同哭？与喜乐的人你与他一起同乐？所以他说：我呼吁大家，政治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happen every day， politician 每天的。然而你们要以基督为生命的头，我就请你们自己从本身做起，你不要再逞你口舌之快，自以为意去批评那些投反对票的人，或是那些政治立场与你不同的人。他说：我喜欢一位牧师讲的话，他说：早在美国建国以前，其实教会已经存在了，一直到现在，在每更换选举，每一次更换的新政府，只不过对上帝来讲是一个实验品， experiment， 都在经历，每个人都要对上帝负责。只有教会永远长存，只有上帝永远长存。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真的不能质疑，我们也不能骄傲。有时候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利益来看，对不对？我也是一样啊。我第一个想到说啊，他要把阿巴马的 healthcare 砍掉，那我怎么过日子啊？万一没有工作，我去哪里买保险？你一定会想到吧？ H1B 会不会影响啊，各位？对不对？你马上会想到这个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这样去想的话，真的，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和谐啊！我们都陷入了被政治家或是任何人操纵的对象。今天只有我们自己回归到上帝。当我们不骄傲不质疑的时候，你喜乐的心就来了，你平安的心就来了。上帝已经把那平安的心赐在我们里面，他不是要在搅乱我们的灵，我们不需要被这世界所捆绑，所牵绊。众教会走过这么多年的教会历史，其实以前根本的日子更不好过，大家都能坚守。那今天也许我们被挑起了，不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就怎么样，想要跳出我们的框框。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第六节里面，保罗提到了自我成就感，他显然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哎，是一种非常满意的感觉。因为成就感让人自我肯定，你知道吗？成就感让人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成就感常常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快乐，好像要让人怎么样迈向那个目标和动力。成就感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很遗憾，很多人只是在那些对生命不重要的事情追求成就感。那可能就是怎么样，很多人希望有更好的社会地位，有希望怎么样有更高的薪水，固然这些是美好的、可取的，但是不要忽略， 在生命里面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值得我们去追求成就感。有一句格言这样说，他说我最害怕的不是一事无成，而是害怕我在无关紧要的事上我功成名就。哇，各位好讽刺啊，你怕不怕？我怕，人家说你好棒哦，结果你做的是 nothing， 在神国里面是 nothing， 那你不觉得很亏欠吗？你心想哎呦我很爱主哎，就像保罗一样，我都做到了，结果是 nothing， 好像粪土一样哎，那不是在生命是很亏欠吗？因为很热心，大发热心，对不对？好像为主为上帝在服侍，结果竟然不是哎，竟然是做错了更糟糕的事情。保罗提到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显然怎么样，他热心来自夸，自己夸错了都不知道。他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没错，可是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目标，他不认识他自己，他更不认识那一位爱他的上帝。他说先前以我为义的有义的，现在都好像粪土，就像我们人怎么样，哎，如果走错了方向，哎，你真的都是浪费了，所以要怎么样，重新再开始。有人讲过人没有耶稣哦就没有标准，这真是的。我跟你讲，我们都以为有法律，可法律真的是能够测量我们人性的道德的问题，对不对？没有办法，律法让人知罪而已啊。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没有耶稣看不见我们真诚良心里面所做的对还是错，没有耶稣我们就不知道有标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追求的是对或错。没有耶稣人根本看不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是很可悲的。我们看一下第三部分七到十一节，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如何，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呢，重新得着喜乐， Regaining joy in Christ。 保罗在第七节里讲到，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义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各位，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九章啊，如果我们大家这个读过啊这章的经文，你都可以看到保罗生命的改变，对不对？保罗提到了有一个有损的一个观点 perspective on loss， 他怎么会提到这个呢？他说本来有益的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也就是说呢，他本来是怎么样，哎，认为做许多事情他认为对的应该是不错的，结果呢，哎，没想到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才发觉到其实都有损。也就在大马色上这个路上，对不对？遇见了主，眼睛瞎了三天，后来保罗的心眼才打开，他发觉到一直以为自己有益的东西原来都是有损，所以他一极力追求啊，曾经极力追求，但是呢方向错误，对不对？他强害基督徒，他以为是大发热心，对不对？活到这一刻他才发觉到说，他逼迫的耶稣，逼迫的基督徒，就是怎么样，就是在逼迫上帝，逼迫耶稣基督，知道了保罗看见复活的主，他的人生目标才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所以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是当作有损。你看他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各位，保罗才真正知道人生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的义，不是为了别人的义，不是为了律法的义，而是为了因为信上帝而来的义。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而其他的事他都认为是不重要。这就是保罗为什么竭力追求的原因。保罗人生目标要为主耶稣而活，要讨他喜悦，他知道得着神所要所 得着的其实就是他重要的人生目标，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重要的目标。在第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保罗提到了对有益的观点，因为得着基督而将万事当作有损。所以呢，保罗对有益的观点他认清以后，哇，他开始更认识基督，他就开始更追求基督的义，他透过信心他更认识基督，他除去自我为中心的义，而获得了基督的义。所以也就是当我们自己要努力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上帝标准的。各位，我有认清自己的罪性和不完全，我们才会依靠上帝的恩典，从他那里支取力量。在十一节里面，十到十一节里面，保罗强调我们常常要常常与基督一起同行，并且不断的学习成长，因为我们要更认识他，我们就怎么样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才能经历他的大能。各位，也因为怎么样他受的苦难，我们才能够从苦难中得着安慰，也因为他替我们死，我们对死亡不能再惧怕而有盼望。这个前一阵子，我前两三个礼拜我特别忙，这个我们去那个讲道培训啊，这个陈军长老在，还有文斌啊，我们都在一起两三天。这个啊，接下来下个礼拜就是在这个单身营啊做 workshop。这个两个礼拜啊，带给我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自己太不足了，我以前还自以为意，因为我真的很棒棒，这个比别人好，才发觉到自己的不足。真的，这个讲到也快十年了，我就觉得我还进不到下一个阶段，真的很奇怪。我这次讲到训练回来以后，对我深深的一个忏悔， 我自己跟主认罪，我重新调整我自己，我觉得我关系不够，因为我有很可能靠我的恩赐在服侍，我觉得我不够，跟神的关系不够好，我看不见耶稣基督真正在我生命有很大的彰显，所以我重新调整我自己，我立志 要改变，因为如果我不改变，很多人因为我得不着真正来自神的益处。所以 我自己忏悔，因为我觉得太容易我们靠外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了，靠我们光鲜亮丽神给我们的标准去做，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服侍的更好，其实不然。很像保罗的心情，我当然不像保罗，不能够跟保罗比，可是小小的我看到我的不足，才发觉到好多人的需要，灵命上的需要。所以我最近大大改变我自己，我买了好多的书哦，在释经讲到，各位简直不敢相信，真的，我重新思考我自己，所以我不要再等到12月31号晚上12点我才说，主啊，2017年来了，我重新要 new resolution。 然后我们守个夜，然后说，哎呀，大家平安幸福，为迎接2017年。各位，我觉得你今天就可以改变，跟我一样，我们提早改变我们自己，真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这教会需要改变。各位，不是这个 building 太漂亮了，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不配在这个 building， 你知道吗？而不是要把你赶出去，我觉得我们不够，这是上帝恩典给我们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要 立下这个心志，而不管是从牧师，从我们的这个传道，我们长老同工每一位，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现在教会的灵命不好，我一看就知道了。各位，真的，你听你牧师这样的劝诫，我知道我可能下一次就来不了，如果我再批评你们的话，你们就不会请我了。但是我现在要抱着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这是最后一次讲到都没有关系，真的。如果我们不改变，各位，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主呢？我们怎么能够跟保罗讲的？不然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你怎么会得着喜乐？ 我不是叫你现在把工作辞掉，我不是的，我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做一件事情，跨出去，更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不足。我觉得我们缺乏这个，我觉得同工很疲惫。我知道明年的主题也是什么，要复兴，灵里复兴。这个有点像这个在战后我们在复兴一样。我们需要尼西米，我们需要这以斯拉重建圣殿，重建城墙，重建我们内心的墙，重建我们内心的软弱。我们需要的，如果不行的话，各位，我们就是坐在那里，真的还是坐在那里，还是做我的老服侍。我们跳不出那个围墙，我们跳不出那个框框。我们需要看到查验我们自己。我想用底下这个一位牧师他分享这个信息，我觉得非常好，我跟大家分享，很触动我。我们彼此来一起来学习。他的题目是这个美国大卫大卫牧师，他的题目是上帝 Please change me， 请改变我。他这样讲，他说在教会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知识，哇，太多了，我们主日学各个方面各种属灵书籍，然后我们也很好的训练请讲员，各方面我们都一直在做，然后不幸的，他说现在教会仍然出现许多个人灵命婚姻家庭的问题，甚至教会的问题。他说事实上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这样祷告，他说上帝啊，我们祈求你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环境，让我过得更好，改变我的同工，改变我家庭的状况，因为我的配偶对我实在太不好了，对，因为老是对我唠叨，请你改变我生活的状况。然而我们很少做这样的祷告，上帝啊，请求你先改变我。其实真正的麻烦不是另外的一个人，也不是我另外的一半，不是我的弟兄姊妹，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配偶，我才是那位真正需要被带到的人，你知道吗？ Ourself， 只有我们自己耶。他说我不管你喜不喜欢，从某方面来讲我们都是在改变的过程中，但是往往我们看不见这样一个改变的存在。那事实上呢，我们都不断的在改变，不是好就是坏。这个真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就是坏嘛。他说不是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那你就是越来越跟着世界走，或是你踏着两条船， even better， 对不对？更聪明嘛。不然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成长常常是冷却、冷淡、后退， lukewarm， 对不对？不冷不热。我不冷不热还好，还有点温暖，就把真的冷下来了。他说如果这正是你现在属灵的光景，让我明白的告诉你，如果你不改变，你将永远无法得着生命的更新和喜乐。 None， 我经历过，我不晓得各位。他说停止坚持你自己的立场，停止将指头指向别人，停止为自己来辩护，直到你醒悟过来，承认没有任何事情为我改变，除非我自己先做改变。你先做改变，否则上帝不会亲自遇见你。你亲自改变你家庭协和，你亲自改变了，你就会怎么样，在教会做一个一个带领者，真正的 leader。 你改变，你就是在家里做一个好丈夫，你改变在工作场合你就是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他说让我们在祷告中谦卑诚实的向上帝呼求，上帝啊，今天请你改变我，你深深的鉴察我，向我指明我是在何处跌倒以及迷失，请你暴露我的骄傲，我的愤怒，我的顽固，我的内心的罪恶，我祈求你帮我 将这一切都丢弃，好让我重新得着来自你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耶主啊，我们要歌颂，我们要来赞美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我们有哭泣，然而早晨我们遍地欢呼。也我们今天感谢你的话语亲自的教导，也再一次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愿意到你面前来改变，让我们能够重新得着来自你那真正的喜乐。啊，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体的重担，我们各样的难处，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拿掉我们的自我为意和骄傲，你帮我们做一个是真的是生命更新而变化的人。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求你自己，就求你的灵来感动，让我们教会复兴，让我们灵命成长，让我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